尊敬的主席女士，我们依稀记得在西非埃博拉病毒爆发之前的2014年第一月国会议上，各国重申了从抗击传染病的战役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并由此讨论了如何深化第七条的价值。联合国秘书长在2020年7月向安理会发表讲话时指出，新冠肺炎大流行也凸显了生物恐怖袭击的风险，并且已有证据表明疾病极有可能是被故意操纵一事提供出毒性，或者故意同时在多个地方将其释放。秘书长强调，为了改进对未来疾病威胁的全球反应，应防止故意将疾病用作武器的不良作为，只包括将加强生物武器攻略作为生意预防措施反应机制和有效对此的平台的作用。我们支持执行之主顾于2020年11月举行的关于原子响应和准备的网络研讨会，以生意与执行和第七条相关的问题。我们积极支持的缔约国之今日以加强的初衷和跨区域合作，法国和印度就进一步建立的第七条援助输出客的联合倡议即为一个有力证明。加强第七条的实际应用是应对生物威胁以及推进生物武器的国际规范往正性的一个基本要素。多年来，为使第七条辅助实施，国际社会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我们仍有大量工作继续完成。我们强烈呼吁缔约国在2019年的基础承载节载里，为确保我们能继续以进步的方式以落实第七条的要求，我们特别敦促各地约国以持续分享与援助响应和准备工作相关的国家经验和著作，以制定国标最佳做法范本。二，加强推进生物武器攻略，在预防和应该蓄意生物威胁事件方面的机制和措施。三，加强缔约国之将以及与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如世卫组织、世界动物组织、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国联农组织、生物武器公约及紧急驻谷、国际刑纪组织等的协调与合作，以确保在发生生物紧急情况时过及时会能及时有效也作出反应。四，按照第七条下的程序寻求援助。五，制定包括用于维护援助数据库以完善缔约国根据第七条提出援助 请求时的无先决条件的高效相应机制在内的程序流，既定行动和实施计划，以加强能力建设，以便以早发现、应对和降低传染性疾病爆发的风险。无论是自然意外还是蓄意爆发的情况，七，强大可快速部署的调查小组能力，以进一步加强联合国秘书处长关于调查使用华械和生物武器的机制。谢谢。